中共发五十年超长国债失败了，雷声滚滚，内蒙古120家银行打波。十年中共新债增长568%，边个嘅债务陷阱？内债压顶，外债催命，中共画皮披唔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欢迎收睇财经热点。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7号。三高问题困扰好多人，但是靠饮食控制还是不够力。三高代谢补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是现代人的健康好帮手。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中共金融系统崩溃走到了哪一步呢？主持人最近是找到一堆的料，今天快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从中共中央的金融系统危机的迹象开始。中共想发一个五十年期超长其他国家债，来亲一下岌岌可危的国运，毫无意外的失败。根据财新网的报道，中共财政部在5月23号发行了500亿元五十年期其他国家债，25超长其他国家债03，中标利率 2.1%， 高于市场预期的 2.025%， 超出 7.5 个基点。而目前市场交易的另一只五十年期其他国家债24其他国家债03收益率在前一日收报 2.01%，就是比市场的正常收益率更是搞出了9个基点。收益率高，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观众朋友已经可以自己回答了，就是发行价格低。为什么低呢？没人买啊。这个就是财新网说遇冷，债券以高于市场收益率的票面利率发行。大陆现在成日说那些债现在炒到飞起，表明市场睇淡了中共的这款超长债的前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中共拥护的五十年期国债没人买，按照专业的讲法，是意味着中共财政部不得不以更高收益吸引买家，否则没人接货。原本想发债撑国运，这样搞下去穿崩了，失败了。穿崩了背后是个大危机。大家想想，中共话事的金融市场接货客咪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吗？中国金融机构多为中共国有，照道理国家队都是应该听党指挥，为党解盘。接货客这一次显然没有解盘。财新网报道引述一位公募基金债券投资人士说，央行希望长债的定价权能够掌握在大行手上，这样更有利于调控债市波动。但是目前长债交易盘主要还是中小银行起做。什么意思呢？中共大行知道是个坑，根本难以解释。所以中共央行只能够给不敢同央行挑衅的中小银行来撑住。这个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没有信心同议员接货，就是不论是大银行还是小银行，中共自己的国家队在这质疑他们的这个党能否兑现五十年后的还款承诺。尤其在中国经济加速放缓、房地产和地方债务危机加速恶化的背景下，大家对财政长期还债能力令人质疑。这个是什么问题？这个五十年期国债简单来说，就是中共给市场画了个大饼。五十年后，兄弟你们来找我还债吗？市场一听，心想五十年之后你这个党还起不起到都很难说，还钱说不定拿到的是纸钱呢。另一方面是没有能力解盘。日经新闻报道引述一份分析报告指出，中国房地产的长期危机导致贷款利率下降。去年中国58家上市银行中，有54家的净息差同比有所下降，81%的净息差低于盈利警戒线。净息差是乜嘢呢？是全部新息资产。因此 净息差是银行的盈利能力和稳定性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恶化已经快两年了，早已经引发了外界对中共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担忧。现在这个五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仅 2.1%， 期限长波动大，对已经被债务压出严重内出血的银行而言，这个是被他们困在 ICU 里面再挨灭绝尸体的两掌。所以在净息差压至历史低位、存款流失的压力下，银行承接高风险低收益债券的能力堪忧。其实还有第三种的解读，就是中共发超长期债，真的就是不想还这个钱。这些银行心知肚明，以前赚钱的时候为党接盘亦就接了，现在接盘恐怕小命都不保，所以大家才不愿意接盘，能拖就拖，能避就避。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中共学者说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东升在他的短片节目《观课堂对人民币汇率的错误预测》第一讲中讲的，政府和地方借的是什么债呢？是本币债，本质上可以看作为税收。这个是一语道破了天机，大家看到这句话是不是已经被他们讲到乱晒了？债怎么成为税呢？问下我们的观众，他们债和税的相同点和本质区别是什么呢？一时想不出来不紧要。火星云观账号发文说，相同点是中共政府债中的内债和税都来自国内的机构和个人，本质的区别是债权人购买政府债券是自愿的，纳税人纳税是强制性的。政府债无论是几个月还是几十年，到期都需要向债权人还本付息，政府收税是不会归还给纳税人的。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天跌落来有高人顶，这个积压落来大行有靠山，不接盘，结果那些高的一早就闪到一边了，债直接斥资在中小银行身上。但是中小银行尤其是地方性的金融机构，是中共金融系统的做薄弱环节，中共对自己的人打击也是快准狠的。根据央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内蒙古、辽宁、甘肃等省份的高风险机构集中在农商行、农信社等中小银行，这些机构因不良资产高企、盈利能力弱，成为金融系统的薄弱环节。这样为什么这么多债压下来没有看到爆煲呢？根据财新网5月24号的报道，内蒙古农商银行已经注册成立，一次性整合了内蒙古120家农信机构和村镇银行，包括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93家农信法人机构和26家村镇银行，就是将风险资产塞到了一起，在外面打了个新包装，令到风险在这个新的纸壳箱里面自己闷住爆煲。2023年底的时候，内蒙古农信系统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 3.15%， 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所以内蒙古一口气整合120家金融机构，其实是反映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在度严重恶化，不能够化解了，雷眼看着要爆了，只能用更大的资产顶住。我们也看看这些新包装能够忍得住中国金融系统的雷多久。前两日美债升升跌跌嗰阵，中共的媒体亦是为美国的债务危机好操心，而是将美债收益率上升是由戴美丽法案及其预计将恶化美国债务 GDP 比率引发的这个话题炒到爆。记得我在上个礼拜的节目提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回来之后坐镇美债时对这个炒作点的纠正，他说减税法案将创造经济增长，这个将缩小债务比率。我不担心美国的债务动态，因为改变增长轨迹可以解决更多问题。他预测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的 GDP 增长率将超过 3%。 财长自己亦在 X 平台发文说， 我们既可以发展经济，亦可以控制债务。重要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债务增长速度。如果我们改变了国家经济的增长轨道，那么我们就能够稳定我们的财政，以增长的方式走出困境。财长在纠正市场舆论的同时，也是给我们指了个回头看看中共债务的方法。这样按照美国财长的逻辑回来看看中共的债务情况是恶化到什么程度呢？火星云观账号整理数据说，从2015年到2024年十年来，我们的 GDP 从 68.89 万亿元增长 95.8% 至 134.91 万亿元，但是政府债余额从 26.66 万亿元增长 204.2% 至 81.09 万亿元，当年新增政府债从 1.69 万亿元增长 568% 至 11.3 万亿元。2025年前四个月，新增政府债已经增长了 4.84 万亿元，预计全年将新增 13.5 万亿。由此可见，近十年政府债余额增速是 GDP 名义增速的 2.13 倍。新增政府债的增速是名义 GDP 增速的 5.93 倍。毫无疑问，这么快的增速，无论是从债务成本的角度，还是从政府债承接购买力的角度，都是难以持续的。有人说不怕，中共可以印钱还债。中共的确是这样做的。2015年至2024年十年 M2 增加了 225.2%， 而代表社会财富的 GDP 只增长了 95.8%， 货币超发了 129.4%。债务不仅无消失，中共的政府债余额反而增加了 204.2%。 中共持续降息，债务的实际成本不仅无下降，实际上还有所增加。2024年中共财政支付政府债利息增长 8.8%， 2025年前四个月同比增长 11%。 货币 M2 的数据说明了什么呢？印钞不能够解决债务问题，反而令债务问题加剧了。作者总结说，中共加速发债印钞损害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损害了经济从产出到消费的循环，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债务成本高企，导致经济形势加剧恶化。经济恶化，私人投资和家庭消费就进一步降低，经济稳定就更多地依赖政府，更多地举债，从而陷入债务陷阱。一旦停止或减少政府举债，大量经济开发区、产业园、旅游设施、基础设施就无法收回投资，部分地废弃，甚至在公昂的维护费用下变成财富浪费的深坑，最终这些债务越积越多，形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直接地说，中共被中国老百姓掉入了债务陷阱，难以自拔。与此同时，中共本身已经陷入了中共特色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里面，难以自拔。我们看电影或者看《西游记》，妖精无计可施的时候，就露出了本相了。中共对中国人早就露出了魔鬼的本质，但是在国际上他还带着他的画皮，不过现在在内债压顶，令到他之前大洒金钱的外债亦堪忧了，在海外的画皮亦披不住了。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今日5月26号发布最新的报告指出，到2025年，发展中国家必须偿还中共350亿美元的债务，其中220亿美元将由全球75个最贫穷、最脆弱的国家偿还。这些债务是十年前在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项目向这些国家提供的贷款。当时中共借出几十亿美元兴建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基础设施，同时寻求在这些国家建立中共的影响力。报告作者莱利杜克说，在这个十年的余下时间里面，北京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好像是收债人而非银行家。对于欠债的国家来说，这个画风转太得太快了， 中共从送钱的银行家摇身一变成了凶恶的追债人。其实这个才是中共的本质暴露出来了，还还不上债，中共会令到这些穷国拿什么来抵呢？最搞笑的是，报告说随着北京转向追债者的角色，而西方政府专注于国内事务，缩减援助，穷国可能会出现发展倒退和不稳定的情况。缩减援助目前似乎美国的动作最大，合计这个背后的逻辑是，如果美国不缩减援助，是不是用美国援助的资金来还中共的贷款？原来穷国是中共拔美国羊毛的利器，怪不得川普不制了。中共的债务危机就好像一个越吹越大的气球，国内金融机构不愿接盘，国际债务令到穷国叫苦连天，这个不是数字的游戏，这个是现实的政权危机。当一个政权用印钞和举债掩盖经济真相，却无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未来发展，这样的国运能够撑几耐呢？中共的金融大戏怎样看都是正走向结束前的高潮，结局大家早已经心中有数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